还是需要。我们觉得有些地方非常危险。有一句俗话，在沿海一带说：“有钱看郎中，说人生了病就看郎中是什么病。”郎中就是那个主医生，说有钱看郎中，没有钱找医生。所以没有钱看病了，就生了病怎么办？那最好找医生，因为没钱没办法祷告。他们的信心靠耶稣基督无穷生命的大能在医治，所以大陆啊，在困苦的时间，神迹奇事多得不得了，有许多这样非常奇妙的。那么这就是什么？在物质贫穷的时候，灵性特别富足。那么到了老底家，哎呀，我们什么都有的，一样都不缺。其实是贫穷瞎眼吃神。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怕物质贫穷，物质贫穷反而对灵性有益。在圣经里也说，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里有一段话值得我们的鼓励啊。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6节：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按肉体有智慧的不懂，有能力的不懂，有尊贵的也不懂，神却拣选了是像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为要废掉那有，使一切有学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所以，一个说贫穷，说我们什么都没有。那倒是一个蒙福的法子，因为人穷极了不偏呢，疼极了叫强。人若没有患难困苦，人就不会叫什么。今天人吃饱了喝足了，卡拉 OK 了啊，看电视了，跳舞了，想饭馆了，神在哪里？他们好厌乐，爱厌乐不爱神。所以市民拿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时代。我跟你说，在那个时代里，教会是莫要啊，是给人医治啊，人到教会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第二个啊，教会是物质贫穷，灵性富足，并且呢，这个教会是不怕死的，是在患难困苦中度过啊，并且有好多人下监，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下监不过是被试炼。我们知道今天收听这个节目的人，好多都是下过监。你下过监，你是富足，你的灵性就没有下过监的意义。你下过监，你是个生命冠冕的人；没有下过监的啊，连冠冕都看不见。为什么？他们在这个物质的富足中堕落，远离神，所以他们不能够得那么大的加持。你在监里，你是得胜的，你坚持至死忠心，你是得胜的，你必不受第二次的死害。你一定这个必不受第二次死害有一个特别的意思，我来念下的一句话。我们看启示录第20章，这个必不受啊第二次死的害有一个意思，下边还有一句话说，我们读第4节。第4节啊，这里所说的就是他们得的。第4节说为主耶稣基督，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和那没有拜过兽像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的灵，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各位你看，有宝座，有几个不是全部的，是少数的啊。他们这些人呢，是啊，审有审判的权利。又看见那些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杀的、被斩的灵，虽然没有拜过兽，这个兽等以后我们要讲，什么兽像我们要讲。有些人呢，根本就是海里上来的大兽。没有人性，有兽性，哇！他们毁谤在尊卫的不知惧怕。我这些人后来死了，他们也是这个海里出来的大兽，也没有拜过兽像，也没有在额上或手上受过他们印记，没有加过他们加入他们组织的这些人的灵魂都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千年。我们再念一下啊，第六节。在头一次啊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者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回去。那么这些人干什么呢？就是士美拿的这批，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和基督一同作王。所以这些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的人，就是做祭司、做君王的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将来在荣耀里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这个启示录，第二章所说得胜的啊，必不受第二次死害。下面还有意思，就是要做神或基督的祭司，还要与主一同作王啊。那么这个就是他们。所以请他的名字里面的姓名啊，教会是个受苦的教会，但是他却是末药，他可以医治那些在苦难中伤痛的病，因为就是说他是首先的，他是复活的，他是末后，他是死过又活的。哦，他能够啊让我们得胜，并且让我们将来与他一同做祭司、做君王，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有这么大的应许。所以这个士美拿这封书信是给那些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当他们一读了这封书信就知道，一读到主亲自这样应许，他们至死不死，他们虽然死也不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七封书信，每一封书信都有对象，每一封书信都有一个时代的背景，每一封书信都有主在意象中的一个特别显现，每一封书信这个名字都有特别的意义啊。等我们把七封书信完了，我们再做一个总结。那么今天我们就讲这个启示录要道列举。启示录要道列解第十六章，启示录要道列解第十六章，我们打开启示录第二章，从第二节念到第七。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七，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任利剑的人，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主。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佛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死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拒绝我的话。然而有几件事我要得罪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们去对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时若不回来，我就快临到你家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懂。这个按照现在的事，就是历史的进程，教会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之后316年到610年，这个时候以别加摩教会这个名字来代表这个形象。因为别加摩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高楼。这个时候啊，这个福音成了这个空中楼阁，专讲究高深的道理，各种神学派系，并且有了各种的规矩，那么教会就成为一个上层的建筑。因为王姓的子，君士坦丁姓的子，所以那些主教啊，那些高层的圣职人员呢，都跟政治发展有关系，甚至于有很多在欧洲这个有后300多年到600多年之间的那个红衣主教，就是那个大公国里边的宰相所以这个教权跟政权联合在一起，所以那个别加摩的意思也是联络的，也是联合了就也就是说圣洁的教会跟世俗联合起来，那就叫别加摩这个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那就不客气了，是口中有两刃利剑，这个影响就很可怕。主耶稣不是那个温柔的，是口中吐出剑。所以我们在这个别加摩教会这个里面，就是主后316年到700年之间，由于全世界最大的敌国还不能把教会消灭，所以魔鬼就改变了攻击教会的方法因为基督徒杀不胜杀，这个因为主有复活的大能，就是逼迫越多反而发展越快，那这个魔鬼一看不得了，再逼迫下去这个教会马上就走过去了，干脆他来一个联络的法子，所以他就进到教会里来。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结果撒旦是世界的王，在世界上是权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大政权都跟你的撒旦有关。那好了，现在我们这个权柄跟教会的权柄联合，所谓政权教会联合的，这就是别加摩进入这一段。现在的世界不但不反对教会，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罗马反而接受基督教做国教据说君士坦丁做了个梦，梦见了一个十字架，并且有字写在上面说靠这记号可以得胜，他打听的十字架就是基督教，所以他就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他鼓励人受洗，甚至凡受洗的人可以得着两件白衣和几两银子，教会和世界联合起来了。你看见从这个时候教会开始做了，所以这就是那个别加摩的联合高楼主耶稣他向这个教会 显明的是什么呢？那有两刃利剑的，两刃利剑有两种用途。第一个是割断教会与世界的人口，第二就是审判世界啊，教会与世界的人口。我们知道，两刃利剑在圣经里来说就是圣灵的保证，就是神的保证。耶稣可拥有两刃的利剑，我们若看见这个意思，我们就要用神的道赶快啊，使世界与教会隔绝，神的道能够把他们整合，赤裸迫害。我们很清楚，教会不能与世界隔绝，政权不能与啊这个教主啊这个私灵的不能结合，所以我们不能借着政治在创造。有的人说，那我们不快一点？不，当然慢。我们看好多基督教国家，他们表面上宣布了基督为主，哎，我们做王了，我们做总统了，靠基督奉上帝的名来宣誓，结果这些国家更糟糕，他们更反对。当然，那个压迫基督教，用政权来压制教会。结果教会在逼迫中扩展的力量，为什么呢？还是复活的力量。所以压迫力越大，反抗力越有死亡，复活力大的力越强。这福音本是什么？要救的是什么？有困苦有痛苦的时候，主的道特别有用。大家越是舒服，哎呀，这个电视机发明了以后，把这个教会搞坏。许多基督徒啊，过去还守着一些个啊，分别为圣的这个观念，说我们不可以去看电影，我们不可以跳舞，我们不可以到那种场合去，因为不圣洁，那是地印子。我们的灯点着了要放在灯台上，不能放在地印子里。一放到那里没有疏离空气，这个灯就灭了。好了，我们过去的教导还是基督徒在社会上能够生活的，等到有一天有电视机发明，哇，基督徒家里头也有电视机，不能免。结果这一下子糟糕，把电影院搬回家里。那等现在有第四台，现在有这个天线广播，哎呀，就更好。不管把过去呢按照电台广播的节目，也只能选择耳机，不能天天看天天看，因为有好多节目真是没有味道，我没有啊。所以听听新闻呢，有重要的节目就把它设定好，我们到时候现在不，现在有第四频道、第五频道，有很多这个广播公司有卫视，结果这一来，卫星转播，全世界都纳入你收听。这电台呀、啊，从两三个、四五个变成几十个，还有有线电视，还可以接通你特定的，哇，这下子所有的节目都接上，可以说从早到晚都有。啊，有的点选了。你不喜欢看就看第一部，可以看一下啊。你不喜欢看你可以听几部，你不喜欢这个不，反正都有。这个撒旦真厉害，把电影院放到我们家，并且放到家了，还不是按时公演，是整天公演。所以你想想看，基督徒的灵性怎么丰富，我就遇见过这个。他那是这位老弟兄已经过世，非常好看。那时候台湾有连续剧，这个连续剧啊，演到第几集了，演到谁跟谁发生什么事儿，他天天守在那。这个时间呢，多半都是机会，八点九点档，有黄金档， 要是聚会也不放心，聚会得弄个录音带录回家。有的时候他出门了旅行了，到了香港，到了别地方，要打电话回家问他，他今天来到哪了，说到那个人怎么样了，哎，满脑子就是这些胡说的。这个电视剧就是在打这个位置，编剧比如演绎写个什么包公，根本不是那个小说上包公所写的那些东西，把原著都给他改掉，尽量往下破，尽量往下乱加，根本说文艺价值没有，只是取悦于观众，让人要喜欢了就尽量听说的。哦，这是马子尧，这是使人灵性做的。所以当人跟世界联合的时候，魔鬼用一个法子，不让你分别为生，让你联合起来，所以世界变成这样啊。这个法子就是联合，但是主耶稣用两刃的利剑要让我们跟他分别，要拨开，要刺入拨开。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甚至魂与灵不仅不死都能吃活，连心中的主意都能变，孤绝的孤绝都能吃，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法子拨啊。那么假如不拨，将来这个神的话就变成神了，就是说到末日我不神啊，我讲的道要神，所以将来这个两刃的剑你怎么会要从小，今天你要不用这些的道，把这个仕途与教会灵性的事情和这个仪式的事情拨开，将来这个道就要展开。所以这个耶加摩这个迹象由撒旦作为基础啊，忠心的见证人都被撒旦杀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神两刃的剑，不过呢有一批人还不错，还坚守主的名义，没有弃绝道。但是有几件事你需要被重视的，第一个就是服从了巴兰的教诲，巴兰日为利往错谬的这个路上跑。巴兰我们知道，巴勒请他去咒诅以色列，他不去，神说你不可以咒诅，他明显的知道神不愿意他的选民被咒诅。可是呢，这个巴勒给他留在这个家，他给他家加了许多的好处，他动心。虽然神的话言犹在耳，可是他仍然未力去做，所以连他骑的驴就起来反对他。驴子就说话，恐怕我们还没有听说过驴会说话。圣经确有这个记载，就是那个先知巴兰被逆神的命令往准许的命令去的时候，驴子说话就对了。那么所以很多到了这个耶加摩时代，教会跟世界联合，政权跟教权合一了，宗教借着政治的势力在扩展，看起来是扩展得很大，实际是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有了尼格拉一党的，尼格拉是什么？贵族统治平民的意思，就有了组织，有了高阶层，一层层的阶层，从这个教皇一直到一级一级的师伯、神父、大主教、地区主教，一个一个的组织起来。那么基督教也有主教、会吏。这个会长一就是，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加摩就是尼格拉，就是巴兰这些东西都出来，就是耶加摩。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主耶稣就呼召，主耶稣呼召什么？呼召说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了，用我口中的剑攻击。 道要审判，主的道要赤露不堪。所以这个在主后316年到600年之间的光景，就是给教会开始有了很大的作用。本来神最不喜欢偶像，结果从316年后到600年之间，哇，这个道变了。把彼得也封圣人，保罗也是圣人，保罗啊，所以他们都祝圣，都造出像。耶稣的像当然到处画了，圣母的像到处有了。结果彼得、保罗所有的这些人的像就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到罗马看到这些像，都是偶像，并且大家拜。哦，在那些金碧辉煌的大会堂里头，都是像，不管是像，还有神啊，下面有他们的圣人、神人，都造了像。那个像用大理石雕刻的去进步，若按艺术说，那个时代是在艺术作品很辉煌，但是在宗教信仰上啊，极端的堕落。神不准有什么像，结果他们也造像，说人人都有像，会堂里一定要有像啊，要对着像拜才行。所以这是什么？有撒旦的作用。这是什么？这是巴兰的教训。这是什么呢？这是尼格拉一党。所以这些吃鸡偶像之物心淫乱的事都不算回事啊，都不行。结果呢，言之成体，这叫圣徒。你若不按照这个做还不行。所以亲爱的，这个时代就开始做了政教合一啊，从这个堕落中就开始。我们看他底下几句话。我知道你的居所，教会是寄居在世上，是你居的性质，好像我们的主在世上做客旅行啊，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枕头的地方。那么现在教会失去了客旅的性质，在世上有了居所，占一份地位啊，所以教会世俗了啊，教会有很大的地位和荣耀。比如香港这个安利山教会大主教说一句话，连港督都要，因为他在他那里做礼拜啊。那么要有什么事情啊，议员什么向港督建议的，要请这个大主教来做一下，大概都可以顺利。我们就知道这个教会在政治上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在以后316年到600年之间，这个教会的环境越来越膨胀。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国王亲自啊，他积极啊推高，把这个教会的地位提高，他假借教会的地位控制人，所以政教合一，这就是啊叠加魔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没有弃绝主的道，没有啊，都还坚守主的。不过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些人啊维持信仰。还隐藏在哪里不屈服。哦，那个时代有很多这样的啊，巴兰的教训，巴勒的啊，这个尼格拉一党的组织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所以我们跟求主让我们认识啊，这是一个堕落危险的时代。假如一个政治人物要利用宗教的时候，是危险，是教会里的。假如政治人物逼迫教会，反而是教会的逼迫。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政教这两个分开，这样我们 持守真道行正。那么下定。